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之前要补充的一个资料，因为我之前啊、有看到这些资料，只是我自己忘记给大家啊、做补充啊啊，就是在我们的课本的企业109易经啊，就是书本是670页，就是有一个比丘不是自杀了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那个摩婆寻啊，不是到处去找他的神士吗？啊，找不到嘛哈、啊。那后来我回去就是啊，有之前上课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有跟大家说，这个在《杂含经》里面有蛮多部经呢，就是有比丘啊，就是圣者他有自杀的这个问题哈、啊。那如果是凡夫，那是不可以鼓励的。那在但是在我们《杂含经》慢慢大家读到后面呢，它不是只有一部而已哦，是好几部经都有谈到这个问题。那在学术界呢，其实有人写过这一方面的论文啦，啊，也有专门研究这个《阿含经》有关于自杀的这个课题。那我给大家补充的这个补充资料呢，175页，这个是有关于论点啊，大智度论还有诚实论。我看到的这一个有关于我们毗尼啊，就是戒律里面啊、有记载呢，就是我们有持不杀生戒嘛。那杀害自己算不算杀生啊？那诸大论点都提到毗尼呢，其实有记载，就自杀呢它不算杀生，哎，不算，因为杀生呢是针对他人的生命才叫杀生，那自己杀自己的话算是什么过失呢？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哈。那但是在我们的杂含经大部分应该都是全部哈，他自杀的这些案例呢都是圣者，都是他不是凡夫啊，都是圣者啊。那我们来看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二这边啊，他提到说：“若我是常，如果这个我啊 ，Atman 啊，这个神识呢是长恒不变的话，那不应该有杀罪，因为生是可以被杀害的啊，它是无常的。但是这个神我呢，它是杀不到的啊，你这个躯壳杀掉之后，但是他那个神识会投胎啊，啊，那这一种就是，主张我是恒常不变的啊，这一种啊情况。那这里就提问说，我虽然是常不可杀啊，这个神识啊，这个神我虽然是啊，它是不变的不可杀，但是杀害自身啊，杀害自己的身体，则有杀罪啊。那论主回答说，如果杀害自己的身体有杀罪的话，在毗尼就是戒律里面呢，那佛陀不会说自杀无杀罪，看到吗、啊、自杀无杀罪。那罪跟福呢，就是善跟恶啊，啊罪福就是善恶，是从恼他、恼害他还有利益他才算的啊，就是恼害他就是得罪嘛，利益他就是得福嘛啊。那不是说你自己供养自己就得福，那杀害自己就有罪啊。那所以呢，佛之戒呢主要是伤害啊其他的生命才算杀生啊。所以毗尼中说自杀生是没有杀罪，不过他有愚痴啊、贪欲嗔恚的过失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杀生，它通常都是指杀害别的生命啊，那自己杀害自己不算，但是它算是贪嗔痴烦恼的啊作祟的过失啊。那诚实论这边呢，它也是类似的哈。诚实论这里就是外人有主张说自杀还有自己骂自己能够得到过失。上面大智度论是除了杀害自己以外，还有谈到供养自己嘛，对不对？ 如果供养自己也得福的话，就是那不是很简单吗？我多买一些好吃的自己吃，就得很多福报，那不是很好笑吗？对不对啊？比如说我是师父，我如果要修很多福报，我就多买一些吃的自己吃，那这样就供养生宝啊。那这样子是大智度论说，你供养自己是没有福的啊。那诚实论这边呢所提到的，你自己杀害自己或者自己骂自己有过失啊，外人主张哈、啊，但是诚实论主呢认为这个事是不能成立的，事事不然啊，不能成立。他说啊，如果自害自苦身啊，如果自己恼害自己的身体哈、啊，就有过失的话，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生在好的地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凡夫的生活啊，思维仪啊，行住坐卧呢，经常都有苦啊，经常都有苦。比如说坐太久、站太久、睡太久啊，都常苦自身。那不是一切众生经常都得到这一些罪恶吗？啊，就是人于世为一中常苦其身啊。然而啊，则一切众生就应该经常得到过失，就好像恼害他人一样，恼害自己跟恼害他人是一样的话，那就没有人可以生在好的地方啊。那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啊。所以可以知道不从自身的造业呢，有过失、有罪或者是有福啊。那为道因缘故啊，为了修道的因缘啊，毗尼就戒律中结持戒。那如果是我们是恶心自杀的话，就是你以烦恼心或者是嗔恨的心来自杀的话，就有烦恼的过失啊。那这种过失呢是可大可小的，大家应该有听过哈。自杀的人呢、啊，有这种强烈毁坏生命的人呢、啊，其实在我们的世间来说啊，佛法来说，它算是一种无有爱，对不对？就是否定生命的存在的一种爱着，他以为这个生命结束了啊，一切问题都解决，其实这种叫做无有爱啊。那也是一种烦恼的力量，它会感召可能来生啊，你即使投生了，但是还是会有自杀的这种习惯性啊。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呢，虽然说自杀是没有杀生的罪，但是他如果是恶性自杀啊，或者是厌恶这个世间啊而自杀的话，他还是有烦恼的过失，就是他还是会感召不好的业力。因为他是临终的时候是恶心嘛，或者是厌恶心，所以他临终的时候起这个不好的心，他结束了生命，他还是会往恶道的、啊、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不是说他没有杀罪就会到善道，不是，他还是因为起了恶心嘛，所以他还是会有不好的结果。那在第三笔资料呢，是唐朝的一个一个古德啊，他著述了这个菩萨戒天台菩萨戒书，他这里就有提到杀害自身有三种含义。第一种就是恶心自杀啊，就是如诚实论这边所看到的，对不对？第二呢是厌身自杀，就是讨厌这个身体，也不是说讨厌啊，就是说看到这个身体不可爱，所以他就自杀。那这种是违反圣教的啊，那违反圣教，但是还是结他为亲的过失啊，就是像大智度论这种所说的啊，哈，他还是有过失，但是他比较轻，就好像，所以呢，佛在经典说，我们色身是无常的，那他不会说叫我们厌离于这个身啊，不要产生厌恶啊，就是害怕众生会取向执着而去杀害生命啊。那第三种自杀呢，就是未生未道亡身忌物，这个，那这一种就是得福没有过失，他是为了 它这个卫生，不，卫生味道主要就是应该是为了这个生命啊，哈，生命的可贵，或者是说为了修道，那即使牺牲自己啊，就像菩萨戒说，一个船夫为了救一船的人，他自己去杀害这个有恶心的啊这个船夫。所以呢，他自己堕地狱。那这一种的话，是为了救度众生，他就没有过失，反而有福德啊。所以在戒律里面，针对这个自杀，他是有讨论蛮多的啊，有讨论蛮多。就像我们比丘啊，我们比丘戒，我们也是有比丘戒根本戒里面也是有不杀生嘛，不杀人嘛，对不对？跟五戒一样嘛。那我们如果说我们比丘自己自杀的话，在戒律上它是不成立有杀罪，毗尼说不杀，没有杀罪，但是他有还是有过失啊，对不对？他还是有过失，只是说他在戒里面他是属于比较轻的过失啊。所以这一个呢，这个啊部分呢，就是想要给大家做一些补充啊。所以不是说没有杀罪呢就鼓励人家自杀哈，不是，我们佛法里面不鼓励有这种行为啊，因为也算是一种无有爱，也是一种轮回的因啊，所以不鼓励。OK， 那这个就是补充到这边。那我们先看这个今天要上的经文啊，我们是课本一百页，课本的一百页啊。书本一百页，三十五经啊，大正三十五经，对不对？那这一经呢，就是佛在支提竹园精舍啊，有三位修行者出家不是很久，那佛陀观察他，所以来教诫他们。第一个就是阿耨律陀，就是。应该就是阿那律了哈，阿那律，然后再来就是难提，还有就是金比罗，这三位尊者他出家不久，那佛陀观察他们的心，所以走过来给他们教戒，就是要提醒他们呐，就对了，因为出家不久哈，大家知道，出家不久呢，其实有时候刚出家的时候是很热忱的。但是出家一段时间之后，虽然他不是很久，但是有时候他这个心呢还是会想念世俗啊，想念世间，所以佛陀观察他们之后呢，就来提醒他们说，比丘啊，这个心意识，大家把这三个主持圈起来，心意跟识啊，在这部经这三个看起来是一样的啊，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呢，就知道这个其实论师有异说啊。佛陀说啊，我们的这个心啊，应该要思维这个，当思维此啊，大家把那个此啊先圈起来，莫思维此啊。所以它有两个此，你要知道它这个此呢是指什么啊？断此欲。断了这个欲望，那断除这个色啊，色的执着其实就是五蕴呐 啊，色受想行识，断除执着，断除五蕴的执着，身坐正具足住啊，就是身坐正就是成就了啊，就是亲身体验，比丘。难道有五蕴是常不变异正住的吗？啊，比丘们说没有。啊，下一段啊，101页，佛陀就回答说：善哉，五蕴是无常变异之法，厌离欲灭即末啊。这个五蕴呢，从本以来就是这样的无常法。那如果能够这样知道的话，我们源于这个五蕴呢，生起诸漏啊，还有这个诸害。这个漏跟害呢，大家要把它分开两项哈。还有炽然忧恼 那都全部断除啊。因为我们一般凡夫有执着的话，我们对于五蕴呢都会升起诸漏，就是诸烦恼，害就是恼害啊，炽然就是也是烦恼嘛哈，然后还有忧恼，这四种。那这种种呢，如果了知它是无常的话，离欲的话，就能够灭除这一些执着烦恼。那断除的话，就能够得到安乐，得到波涅槃啊。那这一部经所谈到的两个尺呢，第一个当思为尺，这个尺是指什么呢？啊，当思为尺，这个尺，第一个尺是指什么呢？思为无常变异之法，这个啊。那第二个尺呢？莫思为尺是什么？不是常不变异这个，哎，一个是无常，当思为尺，这个是当思为无常苦啊。莫思为尺是莫思为常不变异这个。那脚注也应该是正确的啊，脚注也是有写出来啊，嗯。那这两个就是我们经常要佛陀说你要思维，你要这样思维，你不要那样思维啊，嗯。经文其实是很短的，你看讲完之后呢，这三位正士呢，就是三位这个修行者啊，他们就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啊。经文是非常简短的啦啊。那如果是我们啊，如果要谈到修行的项目的话，它其实是可以扩延很大的哈，很广。那我们说我们的五蕴是无常变异之法，在那个我最近呢看到那个《法句譬喻经》啊，有一个很好的记诵啊，大家可以记录起来哈，我觉得写得蛮好的。他说命如花果熟，常恐会零落啊，以生皆有苦，孰能自不死啊。我写一下哈，命如花果熟，还有呢，常恐会零落以生皆有苦啊，孰能自不死啊？他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就好像花或者是好像果水果一样啊，它成熟了就会掉下来，就会自动的掉落啊。那我们只要生了就是会有苦的啦，每个人都一样啊。那谁能够会永恒不死呢？那是不可能啊。在我们的这个五蕴的生命里面呢，其实我自己因为我有经历过啊，就是住医院的经验，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呢，就是我们虽然是啊有听闻很多很多佛法啊，也有修正念正知，但是当我们身体受到创伤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的心灵啊会比较脆弱的哦。那个时候它会比较脆弱，不管你怎么样放念佛机在旁边啊，还是放某个师父的开示在旁边啊，其实它都是我们内心里面的脆弱，它还是很明显的哦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刻呢，有时候甚至于有很多人来探望你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对自己的效果还是不大的，还是不大的啊，只是听他们在那里 重复的讲哦，多多休息呀，哈，每次都重复这些，多多休息呀，不要担心啊。当自己躺在那里的时候啊，你就不想听这种话了。那所以，我们其实学佛的人啊，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在你心灵最脆弱的时候呢，你要把你自己最相应的经典啊，拿来自己复诵，复诵啊。像我那时候呢，我在医院呢，其实我虽然没有办法看书哈，因为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啊，比较难看书，所以呢，我就拿起这个我很喜欢的《金刚经》啊，哎，我就一直的，就是看《金刚经》，一直看这样，因为不要念畜生嘛，念畜生也很累嘛，所以我就一直看。哎，我觉得哈，它真的是有很安定我们内心的作用，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喜欢什么经啊，持经也可以，阿含经也可以，什么经心经也可以，你就是呢自己要常常熟悉它，让它成为自己内心里面很法喜的一个所缘。那当我们内心受到创伤啊，身体受到败坏的时候呢，你就好好的重复的奉送它啊，那它其实会产生很多安慰的力量。因为我发现比任何人的问候呢还要好，哎，因为有时打一个电话来讲2分钟，其他的时间你还是要靠自己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自己要在学习的过程呢，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法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啦，哈，那所以我自己觉得说，我们虽然对佛法要有信心，我们说我现在有修安般念啊，有修四无量心啊，有修什么法门啊，但是真的到你脆弱的时候，还用不用得上？这个是比较要紧的思维啊。那如果不能用得上的话，其实也都是起烦恼的比较多啊，起烦恼比较多啊。特别是对我照顾我们的人，其实是很伤害的啊。你自己在发牢骚，你当然不觉得你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受伤嘛。但是，如果是说照顾我们的人，他是内心里面是很多不好受的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将心比心啊，还是有很多事情啊，还是要忍耐。这个五蕴身心啊，就如这个偈颂所讲的，以生皆有苦。其实，只要我们有了这个五蕴哦，它就是有苦的哦。啊，那佛陀，你看哦，佛陀在每一部经都说，你只要知道无常。他就没有这种苦哦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他就是转一个观念而已哦。你不知无常就有苦，你知无常不是没有苦哦，是你就是你比较能够度过这个苦厄。有没有发现啊？所以呢，其实佛法的智慧哦，它不是叫你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它就是叫你要转换你的观念呢，来接受这个五蕴是无常的法。你接受了它，我们就能够忍耐啊！你不接受，其实就没有办法忍耐，就会抗拒啊！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。那这一部经啊，其实不长哈，但是论师讨论的蛮多的，特别是心意识这个地方啊。大家也许说啊，师父，我们现在又不是在读阿毗达摩啊，不用看那么多。但是有一些它其实还是很有意义啊，所以我有引给大家看。我们先看110页啊，111啊，补充讲义35经有没有？好，那这部经呢，你看到，哦，这个经文大意提到说，我们如果能够了知无常是。了知五蕴是无常苦变异法的话，那就能够缘以五蕴而生起，灭去烦恼啊，诸漏还有害、炽然跟忧恼的痛苦， 然后无所执着，对五蕴无所执着，那就能够安乐，能够波涅槃哈。其实在你去看很多大德的书，像菩提长老的书啊，还有导师的书，还有经文《杂含经》的经文，其实他讲的东西哈，其实都是环绕在如实了知这个重点的啊。如实了知，你如实了知的话，就能够离开这个执着，能够得到安乐啊。所以学佛其实就是要转换愚痴为智慧，这个智慧其实就是如实了知啊。好，那唯识学探源导师在这里呢有提到《心意识》这个经，这部经啊，所以导师说《阿含经》经常提到《心意识》这三者的区别啊。那在经文是没有明确的界说的啊，没有分界啊，没有差别。但是后代的佛弟子呢，那从世尊的教法去寻求三者的意义，所以看到经文说意为先导，那就说依前行业啊，说它为意 manas 啊 ，mano 或者是 manas 啊，前行。这个前行呢，就是先导的意思，先导，意为先导。待会我们会举这个经文为文证啊，意为先导。那有一些经提到心是远行跟独行啊，所以呢，在论点呢，他们部派论师就认为远行业说明为心，他只有远行哈，他没有讲到独行。其实按照这个经文的文句来看，应该是两个心有两个特色，一个是远行，一个是独行。远行呢，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心可以环游世界，叫远行啊。你心没有去到哪里，但是我们的意识却可以远走高飞。独行的话，它的意思只有指说我们在当下的这一个刹那只有一个心的升起，没有第二心，要等这个心灭去之后才有第二个心产生，所以它叫做独行啊，独行。好，那这样经文对于心意识三者的使用呢，它有三种情况，一种是共通的，就是三个是同一个意思，一种呢第二个意思是差别的，心意识有个别的重点。第三，就是一个名词也有种种的意义，一个名词也有种种的意义。有时候谈心，它也有意跟事的意思，这样，就是有重叠就对了。那在你看一下底下的诸大论点里面呢，都有说到心意识的体性是一，但是意义上是有差别的。所以我就引了第一笔资料，就是《大比波沙论》卷72这个为一个补充啊，看角注49。在经典里面提到心意识那这三种差别怎么样呢啊，那底下总共列了有九个回应啊。第一个就是没有差别，心就是意，意就是事，有没有？三，此三生别亦无异故，就是它的名称不同，但是它的含义一样。第二，复有说者，心意识呢是有差别的，名字就有差别，名称就有差别，名称就有差别。那差别呢，它底下还有细分啊哈，三到九呢，第三个开始到第九个呢啊，就是可以制成表格，所以我就有补充了今天的补充讲义给大家啊。今天的补充讲义就是从第三开始一直到第九的补充表格啊。 那新意识呢，它可以用视差别啊，视就是这个视三种世间啊，三种时间，世间是有时间的差别嘛哈，有时空的差别，所以它有过去、未来跟现在。那心的话是未来，意的话是过去，识的话是现在啊。那第四项呢是施舍差别，施舍就是安利啊，哈，安利，安利的意思。那安利什么呢？他说在六界里面就安利心啊，在12处就安利意，在5蕴呢就安利识。啊，这个就是蕴处界嘛，啊，蕴处界。那第五个说法就是意也有差别，他们的含义啊，一个是种族，一个是声闻，一个是集聚意。那心是种族意，这个种族意我们上次好像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就是心以，戒以戒聚，那个就是种族意，就是心呢。善心跟善心聚就是种族意，它就是一群的善心所一群，恶心所一群。所以心呢，它有分啊，善心所、恶心所，叫种族嘛，一族一族啊。那你常常熏习这一些种族啊，这一类的善心所，你所升起的就是善的戒啊。所以持不杀生戒的人，就是我起不杀生的心的人，善心的人。那他就会跟不杀生的善心相应。那这种种族啊，我们跟他相处久了，我们的心就成为这一类的族性啊。那意呢，是声闻意，声闻又是生长的意思哈。那这个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产生认识作用，产生认识作用。它是一个升起认识作用的门啊，所以是六根啊，一根也是这样啊。那五蕴呢，这个集聚意啊，就是蕴呢是有堆积啊，集聚的意思啊，或者是聚啊的意思。就集合在一起了，很多星星所集合在一起，应该是运才有聚集意的，运才有聚集意啊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对，运才有聚集意啊。所以感觉第四跟第五呢，好像是互相有关系的啊，因为界有种族意。处有生长意，运有聚集意啊。照我们的佛学常识来说，应该是这样配啊。好，第六的话呢，就是业有差别啊，他们的啊力量有差别啊。远行就是心的差别，心的业啊，远行或者是独行啊，前行就是意业啊，续生就是事业啊，续生。那六跟七呢是比较复杂一点，所以呢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的文呢，它有列了经文的出处啊，6.1到6.3，还有7.1到7.3啊，这个待会我们补充资料也有哈，新的补充资料也有，我有引给大家。再来的话就是第七个意象，就是心有彩化。彩化意，意有归去，事有了别啊。我们先把下面的全部讲完，再补充六跟七好了啊。那第八个呢，就是心是滋长，意是思量啊，事是分别，分别就是了别啊。那协顺者的看法是跟第八个是差不多啊。他把第八项呢当成是有漏的看法，那无漏的话就是分割、思维跟截了啊。那详细的内容并看不太出来哈， 可能要再去看大毗婆沙论的内容。那大毗婆沙论卷72这里的这么多种说法呢，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第六跟第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175页哈，175页这边的话呢，就提到这个最下面有提到第六项跟第七项的出处啊。远行是心业，有找到吗？哦，他引的寄颂呢，就是能远行独行，无声媚于哭。调伏此心者，解脱大部位。所以这里就有提到心呢，它是有远行跟独行的特质。无声媚于哭，这个媚就是睡觉的意思嘛，哈，就它没有这个器官啊，它不是在身体里面的，它没这个身，应该是说它没有一个器官呐，哈。没有一个器官，但是它却藏在我们的身里面呢，身体里面。如果能够调伏这个心的话，就能够得到解脱。第二，意业是前行，前行是它的意业的特质。那这个寄颂呢，大家注意一下哈，这里的寄颂呢，它的文字很简短啊，但是如果你比对后面的巴利法句经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它个别的含义。我直接先讲那个含义给大家听，你自己记录一下。诸法亦前行， 有找到吗？诸法，这个诸法呢，在巴利文的解释呢，就是受想行，受想行三个心所，受想行啊。意呢，就是我们的事啊，啊，意为前行，这个前行就是先导的意思。我们的心所法是要由我们的意识、我们的心王为主导的，为先导啊。所以心所要升起，是要靠这个意为前行。意尊意所引。这个尊的话呢，在巴利的解释呢，就是尊，就是有，如果按照巴利的解释啊，大概在这里来理解的话，就是尊贵了。在我们的六根里面的意呢，是最尊贵的，所以它排在最高啊，排在最高。那意所引的话，就是从意根，从意所引申。所以意所引就是从意所引申的，所有的这一些心所法都是由意所引申的啊。他在一群人里面，他是最尊贵的，就是他是带头的人。如果这个意呢前行的话，其他的心所就会跟着来啊。意染净言作，意的杂染还有清净，就名为造作啊。苦乐如影随，那意的杂染会带来的是苦，意的清净会带来的是乐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那是如影子跟着我们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有我们的意业啊，是杂染或者清净的话，那苦跟乐就如影随形跟着我们，什么时候到不知道。OK， 我们来看176页第三个 1.3 啊，就是续生是事业啊，心意识的事。这个事呢，在杂含经啊，不是杂含经，讲错，是长阿含经就有引出这一部经啊。佛说啊，有情的这个事啊，入母胎的时候啊，如果事没有的话，劫罗兰等就不得成就。劫罗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名色，那大毗婆沙论就把它说为肉团 我们现代的科医学的语词就是胚胎啊，胚胎。如果这个是啊不入母胎的话呢，这个肉团就不会成型，不会成就的。那这个就是是投生是的一个作用，所以它是续生。这个续生就是相续啊，从今生相续到来生的一个结生的起点啊，结生的起点就是是的作用。再来《大毗婆沙论》的第七说啊，就是彩化是心业，他引的契经呢，就是毗除啊，比丘当知诸旁生去啊，畜生去，畜生道由心彩化，由种种色。那这个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，对不对？我们在《杂含经》里面有读过啊，佛陀说啊。如心如般色鸟，有没有啊？心心种种，所以色种种啊。待会我们再看经文就知道啊。好，再来二点二呢，意业是归去啊。归去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们的五根啊，个别所行，五根有个别个别的境界，眼有眼对色尘，耳对声尘啊。所以五根有个别的自己的好要的境界，那意根是总领受彼所行，还有所有境界啊。所以意根呢，意业呢，它是属于那个叫什么啊？管理层啊，就是最高的那个叫什么发号司令的人啊，哈，叫什么中央系统。中央系统，那意去意归去彼啊，做诸事业，就意啊啊意业呢，它有这种归去，就是让他们去造作个别的事业啊。那二点三了别是事业啊，就是事呢能了别种种的境事啊，能了别作用。那下面呢，我就把那些相关的经文引出来给大家看了。1.1 这个是法句经，有没有啊？你看第一个偈颂就是远行与独行，无形隐身窟，谁能调伏心，解脱摩罗浮啊。所以呢，在巴利的这个解释里面呢，我们的心呢其实是有两个特质，一个是远行，一个是独行。那远行呢，你看下面的注解呢，心是远行的意思，就是我们的心完全不用有任何的动作，但是它就可以接收到远方的对象，就是它可以一下子就忆起，比如说10年前啊自己的样子，或者是妈妈的样子啊。所以我们的心是可以有远行的作用。然后还有独行，独行这里的解释呢，就是在同一个刹那只有一个心升起，它不虚，它没有别的心相伴啊，所以它叫做独行。然后心呢是没有身体的构造啊，所以无形隐身窟，就是心呢它是没有器官的啊。我们一般说这个心没有器官，主要就是指我们的意识嘛啊。那心是借着这个心所依处啊，就是一个我们四大所组成的窟，而在那里生长。所以一般世间呢，就称我们的心脏是我们的心。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已经证明，这个心脏是可以换假的嘛？啊，所以即使是脑死啊，脑死也可以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说哪一个才是我们的心？所以还是佛陀智慧比较高，他是没有任何的器官的，你找不到的，找不到任何的器官。所以我们的心是很奇妙的一个因缘法啊，它的作用是很强大。所以佛陀说啊，如果我们能够不让未生的烦恼产生，然后去除已生起的烦恼，这个就名为调伏心，有看到吗？有没有找到啊？ OK， 所以我们一般佛法里面说我们要调伏我们的心，其实它有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未生的烦恼不生，已生的烦恼去除啊，这个就是调伏我们的心，这个是要靠智慧的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它要靠其他很多的法补助它，辅助它，它才会成就啊。你也要有忍耐啊，要有信心啊，对不对？要有精进啊，要有禅定，要有智慧。好，其他的我们就不一一看了啊。再来我们看下面 1.2 的处处呢，也它就是法句经的双品啊。诸法亦先导，最后一行有看到吗？诸法亦先导，亦主亦造作，所以它跟我们汉译的翻译呢有一点不同。这个诸法就是受想行，亦为先导。我们的汉译的翻译是亦为前行，对不对？心为前行，亦主亦造作。这个主呢，就是主要的，亦是最主要的，亦造作就是心。啊，我们的意不是我们的心所呢，是从意而产生的。如果我们的意是染污的话，我们发动的身业跟语业就是染污的。那有染污的业之后呢，我们的苦呢就会随着我们，什么时候到不知道，但是苦呢就已经跟着来了啊。那177页这边177，大家看中间这个地方，中间大家找一下，问答答约的下面一行，答约结束之后下面一行，他说不是讲错，应该是问答问的上面一行，问的上面一行，诸法亦先行，因为每一个心所的产生，心是带头的。那再往上一行，你看哦，这个就是寄送里面谈到的诸法，是指五蕴的受想行，看到吗？啊，嗯，所以我的解释呢是按照巴利的注解啊，所以这个意先行就是心是带头的。然后意主意造作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问答的下面那个答约的下面哈，心是最主要的。他说就好像一群贼啊，那首领是最主要的。那意造作呢，从意升起呢，就是心所法是从意升起的，好像木制造的东西是由木头做成的，木头就是意做成的成品，桌子椅子，这个就是心所法，这样可以吗？ OK， 那下面的杂染跟清净就很好懂了，我就不一一讲了，我就不一一讲了，嗯， OK， 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再看后面的资料哈，嗯。